次要开始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很多基督徒最有兴趣要听的一个题目，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哈。那我们今天要做服事的总结哈，最后一堂，我们有好。我们可能讲了差不多快两个月哈，讲到服事，我们讲到神，有关服事呢，神他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他要得着我们这个人，过于他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工作。好，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才是一个讨神喜悦来服侍他的人。好，讲到神要我们来侍奉他，而不是侍奉殿。好，而侍奉他，侍奉神跟侍奉殿的差别呢，只在乎我们的存心是什么，而不是你做什么工作。好，你可以一直都在做好像很属灵的，可是你的心都只在这神以外的这些事情上面，这些人上面，那你就是在侍奉殿，而不是在侍奉神。好，我们讲到合神心意的服事呢，就是神要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就近他，听他所吩咐的，守他所吩咐的，好，遵行他所要我们做的。好，这是一个至圣所里的服事，神要的是这样的服事。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讲到服事任何在教会里所有的服事呢，都是神奉差遣的，神的事工呢都是一个奉差遣的。好，不是我有才干，我有兴趣做什么，好，或者教会有需要做什么我就来做，而是神所拣选，是一个奉差遣的。而只有这种奉差遣的服事呢，你可以遇见很多的挫折，你仍然能够站住，好，你能够仍然能够在那，即使好像都没有什么果效，你仍然很忠心的可以在那一直服事，因为你是奉差遣的。好，还有呢，很多人服事只想到他要有恩赐，他要有能力，可是呢，我们讲到服事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领受神的一个差遣呢，常常也领受一个为主受苦。好，所以神对保罗说，你要在君王的面前，在外邦人面前要做我的见证，但是呢，他说你要为我受许多的苦。好，很多人要有恩赐能力，可是都不愿意为神受苦，那不可能成为一个可以让神大大使用的。另外我们也讲到服事呢，神很在乎，就是我们要在小事上侍奉他，也就是神的事工里面没有一件事是算小事，所有神事工里面的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而除非我们懂得在小事上，不多的事上忠心的侍奉他，否则神没有办法把更多的事交托给我们。那所以我们必须在许多的小事上忠心的在那侍奉神。今天我们最后一堂，我们要先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3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还有15、16节，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全身都告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好，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这里告诉我们，服事呢不是你单打独斗，好，服事也不是你个人秀，好，不是那个独角戏，是全身百节各个肢体在这一位元帅耶稣基督的带领底下，在圣灵的运作相这个联络里面，把这些百节这些各肢体都照着个体的功用来相助。那服事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我们 为什么要有这个服事，要有祷告会、查经会啊，要有主日崇拜这些聚会，最主要是要什么？要叫基督的身体可以被建立起来。好，而且呢，就在建立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在爱中建立了我们自己。好，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呢，服事很需要学习的就是跟别人的配搭。好，留意怎么样跟别人配搭。有些人你发现他很有恩赐，好，那也许很会讲道，很会带查经，好，也很会领诗，很有恩赐，可是呢他好像不太容易跟人家配搭。不太容易跟人家配搭，就是他一个人很特殊，很突出，好，那叫他去跟别人配搭呢，他常常就觉得很不满，那这个人很不满意那个人，好，受不了这个，受不了那个，好，所以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很不喜欢牧会，还是当这个自由传道人比较好，因为牧会呢，牧养教会呢，就是一个要跟很多人配搭的。我们有时候也许会羡慕赵永基啊，赵永基牧师建立一个这么大的教会。我记得我有一次听赵牧师讲，他说：“哦，他说他常常因着他们教会的那些长老，他气得不得了。他有时候气得真想把这些人都杀死掉。”那是讲气话了，意思就是说这些长老执事有时候呢，好像赵牧师他从神领受了一个意向、一个托付要来执行呢，常常长老执事就这个不同意，那个看法不觉得，就是这样，所以常常使他有很多很多很不容易的。那所以呢，有很多人干脆我不要牧会，我去当自由传道人，我旅行布道，我旅行讲道，我就是不要去跟这么多的长老执事啊，这么多的同工去配搭。为什么？很辛苦，很辛苦，那真是很磨人的。可是呢，神就是要我们借着这样子的彼此的磨，彼此的调和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爱可以长成在我们的身上，长成基督的身量，在爱中建立自己。神好像刻意就是把不同性格的、不同背景的，要他们互相在一起配搭服侍。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选那个，就是只要我做这样事都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了，确实是比较方便，对不对？好，有时候一跟别人配合呢，常常这个脚步快，那个脚步慢，哈，这个老是迟到，哈，那你就是得等等等，常常要等别人，哈，或者呢别人速度快一点又给你压力，哈，那都有很多。可是呢，我们除非学会跟人家配搭，否则没有办法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神学院他们要请老师，好，如果呢他请神学院里的老师教授呢，他就请那个神学博士，刚拿了神学博士的学位，好，然后就请他来教什么科什么科啊 counseling 哈，或者教牧学。你会发现很不实际的，为什么？他必须实际去牧会，他去牧会他才知道神百姓是怎么一回事，他讲的教牧学才实际，他教的讲道法才实际，他教的教会行政治理才实际。不是说你修到了 PhD 你就可以在神学院教，有些神学院就是这样，他们是请那个有这个学位的，可是呢你教出来的学生呢，教出来的学生到时候他一去牧会啊，就碰到很多问题，他发现这么多问题都神学院没教过。为什么？因为老师自己没有牧会的经历，他不知道牧会会遇到有多少的不容易。当你遇到这些这么个性这么悖逆顽梗的同工的时候，这么有意见又这么强的同工的时候，那你怎么与他相处？你怎么与他相处？这都是个艺术，这也是个生命，都是要学习的。所以在我们台湾，我们撒母耳神学院请的老师一定都是牧会的，而且还一直正在牧会的，就是你一直有最新的经历。好，你说我20年前牧过会，可是20年后的羊群跟20年前的羊群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像我们新竹那个现在的这些大学生，跟我17年前在那牧会的大学生又不一样了，对不对？17年来现在的大学生跟以前大学生不一样的，不像以前大学生那么顺服了，或者那么单纯了。那所以呢与人配搭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都说哎呀我少跟别人碰，我就是你给我工作呢就最好做那个我单独一个人负责的就好了，我不需要还要跟别人配搭等别人的速度啊，这一些就我一个人做的这样就好了。好，我受不了跟别人这么多的摩擦，我们一定得去磨的。在服事里面，这正是神的心意，叫我们从服事里面去得到祝福。我们有两位姊妹，他们两个呢一起在带一个小组。诶，我讲 A 姊妹跟 B 姊妹哈。那 B 姊妹呢很受欢迎哈，受到许多的爱戴哈，可能她的个性就是比较open 一点哈。那比较这个 A 姊妹的个性可能比较缩哈，个性比较缩，比较内向，比较就是比较不是很会跟人家这个交往啊，多谈话啊，辅导啊，这一些方面哈，个性比较内向啊哈，这样。那拘谨哈，个性比较，我一直想这两个字什么想不起来，个性比较拘谨哈。那个性拘谨的，有时候人家也自然就会比较不太敢来找你谈话嘛哈，这样。那可是 B 姊妹就变成比较多哦，常常虽然两个都是这一小组的小组长，可是呢弟兄姊妹有问题都是找 B 姊妹哦，都来找 B 姊妹。那 A 姊妹看了呢，她就发现她里面真的会很不是滋味，她才发现她会嫉妒，她会嫉妒，她发现她里面有一个增进的灵，那她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很苦，他就在主的面前尽量的一直把自己的个性交给主，求主来对付，求主来改变他的性格。他说他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他尽量的花时间在主的面前，主啊，把我这个会嫉妒的个性钉在十字架上，把我这个爱比较爱增进的性格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不要让我活你来活，然后他就更多的好像一看见别人又去找 B 姊妹啊，或者别人交通里面啊，在小组聚会就交通说哦 B 姊妹讲了什么什么话，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啊什么，他就主啊感谢你，主啊为着这个人得到帮助，从 B 姊妹身上得到帮助，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他就这样更多的感谢赞美哈。那他说差不多经过半年哈，他才从里面出来，从这样的会嫉妒会不舒服会增进的这样里面出来，好，那他从这里面出来以后，他就认明了，他就认清楚了，好，真实里面体认到神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功用，我只要发挥神造我的功能就好了，好，我不需要去跟别人一样，就是我只要就发挥神造我的功能就好了。他认清楚神给每一个人的功用是不一样，就像这里讲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对不对？手跟脚的功用就是不一样，你脚不能一直去羡慕手，他要抓什么就抓什么，我都只能承担整个身体的重量，只是走，手好辉煌啊，你看手人家都看得见，他总是很这个很显明的，我这个脚呢就穿在鞋子里面，没人看见的，长得也没有手好看，他不需要去羡慕手。你想想看，手不管觉得多有功用，只要脚不动哦，手都拿不到那个东西的，所以脚有很重要的功用，每一个百节都有它的个体的功用，那我们需要认清。很多人常常不懂得感谢神造我是特殊的，是独特的，常常总是羡慕这个羡慕那个，神要我们感谢，为了他造我奇妙，神造我真的奇妙，造我们每个人都是奇妙的，神看他所造的都看为美好， 是独特的，在他眼中独特的。所以圣经上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更是不可少的，而且呢，神对那个软弱的肢体，神都特别给他加上俊，加上什么？加上荣耀，神特别给他加上荣耀。你有没有发现，我在圣灵的运作的教会里面，你更会发现这样。我常常发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个越是没有读书的一些妈妈，或者只有小学毕业的妈妈，哎呀，他们常常有这个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或者看异象、做异梦，或者呢，神比较常常会一直跟他们说话，常常跟他们说话。越是你那个知识啊、学历啊越高哦，好像越不容易听见神跟你说话。为什么？不太单纯。神即使跟他说话呢，他就觉得不太合理，所以这个大概不是，他就给他抹煞了。可是那些单纯的只有小学毕业的妈妈啦，哈、哦、啊，神一跟他说，他马上就顺服，他就顺服，他不会再把神的话的声音再打折扣、再否定掉，他很容易顺服。那你会发现，神常常特别给这样的肢体，学历越低的人哦，神常常特别给他很多的恩赐，所以神要我们都不必去羡慕别人。还有呢，如果我们常常羡慕别人跟嫉妒别人的呢，神不太容易给他什么，因为他里面常常在不对的光景里面，神没有办法多多给他什么。而且这样的人神没办法用，如果我们的心眼很狭窄，常常是嫉妒别人。你可以羡慕，但是不要嫉妒。羡慕就是说，哎呀，感谢主哈、哦，这样子的祝福我的姊妹，主啊，我也愿意更把自己献给你，让你也使用。好，你可以羡慕，但是嫉妒不一样。嫉妒就是希望他低下去，然后我高起来；嫉妒就是喜欢把对方贬下去，然后我被重用。这叫嫉妒。那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神没有办法使用。常常那个心越宽广的，好，看别人比自己强。总觉得哎呀，主啊，你用别人更好，他比我更适合你使用，主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心很会去欣赏别人，这样的人神越常常要用他，因为心宽，那个容器大，他可以盛装神的同在丰富，神也可以把更多的银子给他去用，他宽广，他就更能被神用。有些人你会发现，神刚开始有给他一些恩赐，给他一点能力，但是他心地很狭窄，他常常爱跟人增进比较，那你希望主多用我，少用别人，那主就没有办法再用他了。主能够使用的器皿这么小。那我刚刚讲的这个 A 姊妹，她呢，她这样子的在主面前认清楚自己的软弱，而在主面前呼求对付。好，经过半年以后，他就从这样出来，然后呢，他就有很多的体会，他就发现，哎，神造我，我只要好好发挥神造我的功能就好了，我都不需要去跟别人比，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好，还有呢，弟兄姊妹只要有人服侍就好了，不见得一定要用我，好，不见一定要我来服侍，只要人被服侍到了那就好了。还有呢，他就越发现，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找 B 姊妹，那我所需要做的呢，就是多为 B 姊妹祷告，让 B 姊妹可以服侍得更好，让弟兄姊妹都得着益处，那就好了。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体认学习。好，然后呢，当他这样以后，他就发觉其实不只针对 B 姊妹，他就发现同样的情形呢会继续发生。为什么？当我们里面有嫉妒的时候呢，重点不是那个人不好，重点是我里面狭窄，我里面骄傲，所以我会嫉妒。好，那所以呢，当他跟别的弟兄姊妹在某方面配搭同工的时候，他发现同样有这种情形，他就又会有那种嫉妒别人的情形的时候，他发现当他这样半年过了以后呢，他发现当他面对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他的心态也很有进步了。所以那个仇敌最主要都是我们自己，都是我的里面， 那个老自己，那个骄傲的老我，容不下别人的老我，容不下别人比我好，别人比我杰出，这个老我才是我们最大的仇敌。而这个仇敌如果不去对付，你服侍的生命是很浅跟很短的，也就是主没有办法长期的用你，好，主也没办法大大的用你，因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器皿。所以我们很需要主要让我更认识我自己，让我们更认识我们里面的仇敌。那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到第十节哈，第一节到第十节。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会帮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
哦，那你就念完好了。
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米利暗，我们知道摩西是婴孩的时候，米利暗已经是个小女孩了哈。所以当摩西去放到河里面去的时候，米利暗是跟着那个篮子哈，一直走哈。所以你看，你那么小的时候，我是你姐姐哈，还是我保护着这个的哈啊。然后法老的女儿看见了摩西，是米利暗去跟他说的，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奶妈？可是呢，虽然她是姐姐，可是神拣选是摩西做领袖。有时候因为是亲人，亲人呢，有时候就不太认识权柄。因为是亲人嘛，我是你姐姐啊，好，而且神也用米利暗，神也用亚伦，好，也都很重用的。米利暗呢，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好，他呢就毁谤他。我在想，可能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呢，也许米利暗觉得说，你是领袖，哈，你居然会去娶古实的女子为妻。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于一个领袖，他在某一些生活方面的不完全，我们就觉得没办法尊敬他，或者不服他。可是呢，神不是这样看。虽然他有某一方面好像让你觉得他是不完全，可是神说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神看的是这个。而神那么喜悦摩西，好，那而且他拣选了他，好，米利暗，我想他跟亚伦也一样，会有异象啊、异梦啊，哈。可是所以呢，他人就是会这样，当你有一些恩赐的时候，渐渐你就会觉得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好，就说他摩西、米利暗在他们身上也有一些恩赐，而且他也是领袖之一。好，所以他就会觉得，就是说又看见摩西居然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难道耶和华只与他说话吗？他会开始瞧不起摩西了，他会开始不服。神就对他说：“他说你们中间啊，如果有先知啊， 我会在意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跟他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他不是的，他是在我全家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是明说的，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神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结果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全身就长了大麻风。我就觉得从这一段话很给我们见解，神在他的教会里面，他所设立的权柄或者次序，这是他所设立的。那可是我们个性，我们都很容易这样哦。他有某些不完全啊，他有这些恩赐，我也有啊，难道主就只特别对他说话吗？主也有对我说话，主也凡事都引导我啊，就开始有这种不服。你看，神看为很严重。神看完，而且照说米利安也比他年纪大，好像什么米利安都并不很输摩西嘛，可是神拣选的就是拣选，他有他的次序。另外呢，米利安还有一种可能，我刚刚讲到有两种，我在想有两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米利安觉得哦，这个古时的女子呢居然也要来插手成为 leader 之一啊，因为她嫁给摩西啊，所以她也是成为 一起的。所以那个米利安会有一个，因为本来都只有她一个姊妹是被重用的。你看他们过了红海，米利安是带着妇女们来跳舞，跳得胜的舞，那现在又有一个女的出现了，而且是古时女子，所以她里面会开始也有一点嫉妒。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在赞美里面那么得胜，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得胜我们里面的嫉妒。所以为什么箴言里面讲哈，他说自服己心强如取成，我们里面那个嫉妒那个骄傲，我们能够制服他强如取成。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 A 姊妹，她给我她告诉我说她里面的内心真实的光景，这样那可是她愿意在主面前这样对付主，这样帮助她，我好高兴。哎呀，我就给她回信，我说感谢主，这是多么大的得胜，这是多么大的得胜。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对这个人有嫉妒不舒服，我们就没有了，没什么，我们就这样一直给他过去，可是那个东西都在里面的。礼拜天我有讲到说，就是那个对某一个人的嫉妒或者不舒服不满存在里面，没有很认真去对付，你好像把它压下去而已，结果呢，因为这样彼此的没有真实相爱，有嫌隙有黑暗，就给魔鬼留地步。那我讲到说玛利亚姊妹会，他们一个大垃圾，一个很大的垃圾车，都是在轨道上滑行的，可是呢就是为什么每次都出轨哦，几百磅重，要把它再弄回轨道，很痛苦的，很累的，那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出轨？等到他们全体姊妹在那认罪祷告，主你光照我们，是我们什么地方拦阻你得罪你，要不然为什么你不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主就光照他们，他们才发现原来是这个姊妹彼此有对对方的不满啊，有黑暗啊，这一些啊。当他们这样跟主认罪以后，他们出来，从此那个垃圾车没有再出轨了，没有一次再出轨。一个家一个教会，神都非常在乎那个彼此的合一，也就是我们不合一不相爱的时候，魔鬼就有地步可以攻，他就可以一直射箭往谁身上射，往那个破口，那个身上有破口的，那个最软弱的，有黑暗在身上的，魔鬼就开始一直射箭。我们以前在台北，台北有姊妹之家，有一个传道人去到那姊妹之家，他觉得神的同在很丰富，很丰富。后来呢，隔了几年，他再去的时候，他就发现神的同在不一样了，减少了很多， 结果后来他在那里住了几天，他就发现原来有姊妹跟姊妹之间有嫌隙，有不愉快，没有去对付，去和睦。你看神的同在就减少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一个家如果不去相爱，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团契如果彼此有这些疙瘩不愉快，神就没有办法在那大大彰显他荣耀的同在，直到这些黑暗解决了，去对付。所以你看米利暗他对摩西有这样不满，结果他就长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以后怎么样呢？全营就要停在那里，他被关了七天，百姓就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他关在营外，长大麻风关在营外。在弟兄姊妹之间或者在家里面，如果有这些嫌隙不满，没有去求和睦，就像大麻风一样，那个教会就像有了大麻风，那个家就像有了大麻风，停滞，没有办法往前。不止停滞，如果还没继续的悔改和代求，会死亡的。你看摩西呢，他这时候就来哀求耶和华，神啊，求你医治他。神为什么那样的喜悦摩西，那样可以重用他？摩西的心实在非常宽广，而且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神可以大大使用他。你看摩西为什么他的祷告那么有力量？一个代祷的服事之所以有能力，最重要的不是在乎你那个祷告的话语的长啊短啊，或者你的那个祷告的多大声啊，你用什么样的话啦，那个祷告有效，最主要的是取决于就是这个代祷者他对于那些得罪他的人、伤害他的人，他所发出的怜悯有多深，以至于他的代祷就有多大的能力。所以不是说我用多长的话来祷告，一定要用什么样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模式，用什么样的话，或者祷告一定要怎么样多大声，那个最重要的不是。所有的服事我讲了，这主要不是外面你去模仿一些方式，而是在服事的人里面的生命是如何的生命。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摩西的代祷特别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对于那个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得罪他，三番四次的发怨言，那这样的跟他作对，可是呢摩西怎么样？摩西为他们代祷，他怎么代祷？他说耶和华，求你涂抹我的名好了啦。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如果你没有办法赦免他们，那你就把我当赎罪祭好了，你涂抹我的名，你来救以色列百姓。他这样的爱，这样的怜悯，所以他的代祷大有能力。那我们就可以看见所有的服事，为什么我们从第一堂开始就先讲到，我们服事第一堂就先讲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也就是服侍神最重要，你要一直注意里面神的国要增长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神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在我们身上。有一次荣教士他带了两个青年童工，跟他一起去探访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呢很危险了，那荣教士跟这两个青年童工就在那为他祷告完了以后呢，好像还是一样的糟糕，那个病就是一点都没有什么起色这样。荣教士跟那两个童工走出来的时候， 他，荣教士说他的心里面的感觉是一个很感觉无助，你知道，感觉无助。好，可是呢，他就跟这两个青年同工讲，他说，你们是不是会感觉好像很感觉无助啊？他说是啊，哈。那荣教士就说，他说没有，他说我们看见好像病都没有一点点的转机和起色，哈。他说没，这个无关紧要，但是呢，最重要的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继续的以主为乐。好，他就教导这两个青年同工要相信，要以主为乐。好，结果呢？那个病人一天天的就好起来了，就出院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在乎我们里面的圣灵中的喜乐，我们里面的和平，常常保持里面基督的平安在里面作王，而跟人之间是和睦的，没有不愉快嫌隙的。好，在乎神的公义，这个要光明正正当当的行为常常彰显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一直很注意保持这些，你就一直在服侍基督，让神的国降临。即使你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或者你为他祷告，哦，好像都没改变，你继续的这样子，继续的喜乐，继续的相信神，神的国就可以降临在你所服侍的人身上。这是一个真实懂得什么叫服侍的人。所以服侍最重要。为什么耶稣也有说，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对不对？你一直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你信这位神所差来的凡事都能，你就一直在做神的工。那这跟我们很多想法都不一样，我们觉得哦，服侍就是一直忙啊，做这个做那个啊，才叫做服侍。你不知道你每一天的思想如何，你面对一些事你的反应如何，都决定于你现在是不是在侍奉神。所以这个多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18节到20节。
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保罗他说他服侍主是怎么样呢？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哈，而且经历许多的苦，哈，许多的谋害啊，试炼，哈。然后呢，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无论在众人面前，或者在个人家里，我都一直的教导你们。”这也是服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刚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有说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好，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与人有益的都没有避讳不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服事。你会发现无论我们在带团契啊，带小组啊，我们看得很清楚某一个信徒，某一个小羊，他的问题在哪里，很清楚，或者别人也都跟我们讲到他这个问题，那可是我们知道说了呢，可能他会很气，我们要不要说？保罗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避讳不说，说了可能人家要拿拳头打，可是你还是要说，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这是一个真实的爱。所以我就是讲到说，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也讲到，我们在服侍的里面，在身体的运作里面，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他说唯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呢，神的身体 才会一直长进，各肢体才会凡事长进，而且连于元首基督。啊，我好久好久以前讲过一个，在礼拜天讲过一个例子，这里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我要再讲一次，就是有三位姊妹，好，那时候是我在 LA 服事的时候，好，有三个姊妹，我就帮他们取名叫 A 姊妹、B 姊妹、C 姊妹，好，那 A 姊妹呢就告诉我，好，她说 B 姊妹呢，因为他们几个姊妹一起同工，好，一起同工，那 A 姊妹就告诉我，她说她觉得 B 姊妹呢那个很骄傲，好啊，讲话还没有礼貌，好。啊，他们在开这个主日学的这个家长会议的时候，他那个讲话，对那些家长讲话呢，都好像在教导教训别人这样子啊。他说西姊妹呢，看了都觉得很看不过去，就出去了。好，就看见他对人家对那个讲话，那么多家长讲话那种态度，就出去了哈。那 A 姊妹这样跟我讲哈，那我就告诉 A 姊妹，我说你要去跟 B 姊妹讲。好，要告诉他说他这样讲呢不好哈，人家会有什么感受？好，你要告诉他。他说：“哎呦，我不敢去跟他讲啊。”哈，我说：“不，你一定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好，我说你去跟他讲。好，这样才能够对他有帮助。好，那这个 A 姊妹就顺服了。好，他说：“那你为我祷告。”我说：“好，好。”那他要去跟他讲的时候，我就在家里为他祷告。结果他就跟他讲呢，讲了以后，后来他就回来了。回来就告诉我说 B 姊妹反应好好哦，他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样的口气是会让人家这样觉得哈、哦，哇，谢谢你告诉我哈、哦，他说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讲哈、哦，他说 B 姊妹反应好好，所以因为 B 姊妹那么谦卑的反应呢，结果 A 姊妹就变得很感动，也很喜欢 B 姊妹了，好、哦，然后呢，他去跟他讲了。那他有告诉 B 姊妹说，西姊妹那时候就不高兴，也出去了。结果呢，隔了一两天，在教会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呢，哎，西姊妹刚好那一天呢吃饭的时候就坐在 B 姊妹旁边，好，那他就跟 B 姊妹谈话，啊、哦，他就发现，哎呀 ，B 姊妹态度这么好，好、哦、这么好。那这个西姊妹呢，后来就告诉 A 姊妹，她说啊，主啊。主最近都常常这样光照我哈，当我觉得哈某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主就让我发现说，人家某个人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好，那你看，因着 A 姊妹去凭爱心说诚实话，好，结果呢，堵住了他们彼此的批评论断，好，堵住了 C 姊妹对 B 姊妹的批评，呢 A 姊妹对。B 姊妹的不满啊，哈，那个里面好多嘀咕啊，也都不见了，啊，彼此相爱，而且 B 姊妹也长进了，她在这方面就更学习，啊，就更长进了。所以你看，凭爱心说诚实话，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服事。当你知道你的肢体有某一些不完全的地方。或者有一些人家会很讨厌，或者人家看了就不舒服，或者有某一些你知道会很拦阻他得着神，或者拦阻他被圣灵充满的这些原因，你看得很清楚，那你愿不愿凭爱心去跟他说诚实话来服侍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而且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命令，他要我们彼此要凭爱心来说诚实话。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太少说诚实话。我记得我是在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话语的建造，讲了这一个例子。那一天聚完会，好多位来跟我讲，他说江姐谢谢你，哎呀，我觉得我真的很虚伪，我都没有跟肢体说诚实话。好，我在主面前悔改，而且我回去要开始跟他说诚实话。好，有一位姊妹就是这样。好啊，他对某个弟兄有一些不满，可他一直不不敢讲。那他的那个不满是他觉得他是那样，后来他真的 那一次他凭爱心去跟他说诚实话以后，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事实根本不是像他所猜的那样，虽然表面看起来都是，可是事实上那个背后的动机跟事实就不是这样。我服侍主十七年了，我发现太多这种事，即使你眼睛看的都是事实，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可是呢还是不是这样，你了解吗？就背后不是这样。那个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他看见另外一个人在花园里面捡花，坐在椅子上捡花，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懒啊。就后来他走近一看，发现那个人的脚是不知道瘸了还是断掉的，可是他就马上发现说，哇，他好殷勤哦，虽然他腿不方便行动，他仍然在那工作。你看，看见的是事实没错，因为你看见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捡花捡草，不是太懒了吗？可是我就说，我们常常看见的是事实是这样，可是实际上的事实又不是我们所看的那样。那所以除非我们凭爱心去说诚实话，好，那一方面如果真的是事实这样，让这个人有长进的机会，好，另外呢，如果不是这样，你避免了你里面的黑暗低估或者瞧不起人家，好，还有呢，另外呢，你因着去说诚实话，你也建立了对方。所以凭爱心说诚实话是我们在服侍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我感谢主，我所牧养的教会弟兄姊妹都很愿意尽量的去凭爱心说诚实话，好，这很不一样，这才会产生真实的爱。要不然大家都彼此客客气气，我看见你什么我也不说，好，彼此不会有摩擦，可是彼此都是不像肢体啊，不像是百结啊，彼此只像在社团里的朋友而已，可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同样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同领受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肢体是不能有排斥的，肢体是不能有一点阻塞的，就是必须通畅，血液要通畅，哪里有一点黑暗就阻塞住了。那这是我们在服侍里面非常重要，特别呢彼此同工在服侍里面都会有一些意见的不一样，看法的不一样，好，那我们应该有这个度量去接纳别人是可以跟我有看法不一样的，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相爱，好，我们不会说哦，你看法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跟你距离就拉远了。你看历世历代以来多少的圣徒，就是因为在圣经有一些真理上的看法不一样，有的就是坚持灾前被提，有的说灾后被提，好，就是这种看法不一样，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还是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好，其实有很多这一些看法不一样，然后就造成分裂，就分裂，很爱主的哦，就这样彼此就分裂，那根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嘛。我们可以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相爱嘛，所以我最不喜欢去跟人家辩这些问题。每次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如果刚好不小心讲了一个什么，对方就说哦，我不觉得是这样看法啊，我不太愿意再跟他辩下去。不同看法没关系嘛，并不影响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让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要留意，这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现象，一个人越成熟越长大，他越能够接纳人家跟我看法不一样，而且一件事本来就有很多看法，就不会我的看法就是最强最重要，我的看法最好。特别你看一个家庭单单只是要买个冰箱，好，冰箱是要买这个全新的呢还是买二手货呢，夫妻就可以看法不一样了。冰箱要摆客厅还摆厨房，两个看法不一样，因为客厅我要吃水果一拿就方便，拿喝饮料方便，对不对？一个说我要做菜要放厨房方便，都可以有不同看法的。一个家夫妻是一体的尚且如此，你想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包括了多少部门啊， 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哈，还有青年团契，哈，还有这个结婚的，哈，然后还有这个全体的，哈，那有多少事要去接洽？有多少事都可以让我们看法不一样？所以圣经叫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好，还有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如果大多数这种看法，好好好，就这样。除非一个领袖，他从神有意向、有托付，但是他所带领的这个团体呢，还没有这个看见，那他需要在那站住，还没有办法说哦，都投票，投票。主日崇拜希望一小时的举手，希望一个半小时的举手，希望两小时的举手，那一定是一个小时最多人，对不对？是没有办法用投票的。我们追求主不能赶快像在赶场一样，但有一点安静下来时间给神做工啊。还有呢，我们当然都喜欢轻松啊，还有聚会越少越好。当然这句话在我们教会变不合用，我们教会很多人觉得还觉得聚会不够多，好，为什么？因为渴慕主。那我意思就是说，可以有很多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最好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好，还有常常可以放下我们的意见，特别在服事的里面，如果一个团体的会议大家讨论了决定一件事了，那我们不能聚完会以后又私底下去跟这个讲那个讲，说我不觉得那样，我实在对那个决定很不以为然，这个是很破坏那个很容易给教会造成破口。为什么？因为一个会议决定的，你有不同看法要在当时提出来，如果一个会议已经达成一个共同的一个决定了，即使我觉得我的看法实在多好，这个决定实在太不好了，或者不合宜，或者我不以为然，我不能私底下在那讲，这很给魔鬼留地步。所有要讲你就在那个会议里面讲，会议达成这样了，我当时不发表，那我就不能再发表。我们不能会议决定了以后，然后我们说哦，因为当时我就不敢说啊，那你不敢说你就继续不要说，对不对？那这是神的儿女该有的教育，该知道的，否则会很给魔鬼留地步。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好，很多时候就是常常去跟人家合一，好，大家共同的祷告的决定，一致的决定，我们就去顺服。另外呢，有关服事，我就觉得每一个领袖，我说的领袖包括儿童主日学的校长，青少年的辅导，哦，或者是雅歌小家、清新小家的家长，哦，或者教会的传道人，哦，应该要从神有领受意向托付，哦，而不是只是好像在填节目啊，这个节目一个月有几次，然后就是填上去啊，好啊，人家要建议说哦，某某讲员很好，好了，那就请他第一个讲啊，又说某某外州来的某个又很好啊，好，就第二个，就这样。或者这些孩子们吵啊，说哎，有一些什么庆生会好了啦，有一些什么好了啦，好好好好好，这样。就说一个领袖，他如果不是从神有意向有托付，要给他们什么？我这个团体，我有从神有托付，这个团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你要有这样的意向在那传递，而不要只是被环境推着走。长久下来，你会发现你所牧养出来的教会就很不一样。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牧师，就是探访很重要，所以就是每天忙着这个探访那个探访那个探访，好，然后探访的呢，这个弟兄又跟他建议某某讲员很好啊，好，我们就请他来啊，那个姊妹又跟他建议某某聚会很好，好，我们又请他来，就这样。所以那个教会没有他自己的方向托付，久了以后一片散沙， 一个教会就是一片散沙，而没有一直在建造起来。信徒呢会觉得说，牧师你都不来探访我，好、哦，你怎么都只去探访他，不来探访我？好、哦，他不知道那个人是因为家中有很大的难处。你好好的很健康啊，也好好的在追求在长进，为什么需要探访呢？好，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很多牧师就是被这个人的声音这样压，以至于他就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有时间在主面前祷告，没有时间在主面前领受主你要给百姓什么话语，所能听到的都是弟兄姊妹的声音，整个生活忙着就是弟兄姊妹，已经没有时间在神的面前领受。那个教会长久下来会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会有更多的问题，永远都有很多的问题，这个软弱，那个病，那个什么、要离婚，那个孩子怎么样，一直有问题。可是如果一个领袖他从神有领受，神有话语要传递给他的百姓，他花时间，多多的花时间在主面前，他可以在那传递神所要传递的话，那个话叫百姓的问题就不知不觉在聚会里面得着解决，而百姓的生命也在聚会里面得着建造，一直长大起来，啊，里面的抵抗力强起来，他长大嘛，长大就不会动不动又跌倒了。而且他长得健康了，他就不会动不动又受伤了，他强壮了不会动不动就受伤。除非一个人很认定，我就是来侍奉神自己，我不是来讨人的喜悦，你才有办法一路上一直这样。那我感谢主，我服侍主17年来，在我服侍了三个教会，我们三个教会都很少需要探访，很少需要探访。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聚会里面一直得着宝足，得着建造。很多时候他本来有一些问题，就在聚会里面给了他答案了，就没问题了。这可以省掉很多时间，大家都更向着主而去。无论我们的清新小家、雅歌小家，或者我们青少年团契、儿童主日学，每一个带领的人也要这样子。常常在主面前问主啊，你要给这些青少年人什么样的话语？主，你要怎么建造他们？主，你要给我意向，给我托付。主，你对亲近小家这一段时间要怎么样？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主有带领，一直有带领，而不是这个人吵着说啊，轻松一点啦，我们就中秋节赏月好了啦，哈，下一次就端午节吃粽子啦，哈。每个聚会就在这样，很轻松很愉快，也可以吸引蛮多人的，可是你发现风一吹都倒了。所以风一吹就是一有一点遇到感情的问题啊什么，马上很多人都倒了。信主几年了，就娶了一个没有信主的，或嫁一个没信主的，渐渐就没来聚会了，渐渐就离开神了。所以每一个负责的人，你要常常在主面前有领受忠心，这个叫忠心。摩西是这样，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就这样，他们百姓要吵啊，哎呀摩西啊，这个路那么难走，又没水，回埃及好了，不知道吵多少次，摩西有没有顺着他们？没有，还是要往迦南地去，38年了还要绕吗？算了啦，回迦南好了啦。摩西还是要往前去，回埃及去好了。他还是要往前去，对不对？为什么？他有意向，他有托付，他有使命。那我觉得每一个你负责在属灵的事上，你有一些负责的，无论带领敬拜团队也是，或什么，任何一个团体，你有在那属灵的负责的，你都应该要从属有领受。有意向，有托付，生命会产生能力。你在主面前怎么样的忠心，怎么样的舍己，怎么样的跟主联合，怎么样的学顺服，在你的服事就会产生能力。好，还有 爱会带来恩赐。我们更多的求主把真实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去爱我们所服侍的人，这个爱，爱教会，爱这个团体，爱他们要真实的成长，爱就会带来恩赐。所以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一直在长进的，一直在长进。另外我就想到有一个弟兄，他去参加，在台湾的时候他去参加那个2000年的短宣，他回来，他告诉我他参加2000年的短宣，他说呢，带领的人就问有没有人愿意当班长啊？当班长就是要帮助，要服侍别人的，有没有人愿意当班长？没有人举手。有没有人会私情的？没有人举手。有没有人会什么的？都没有人举手。这个弟兄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啊，怎么都没有人举手啊，就是这一些人他们来，他们愿意来接受训练，接受装备，可是呢他们却不愿意去服侍人。你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我去参加这个聚会，我参加那个特会，我参加什么训练会，我就是要得要接受装备。可是就在这个地方，神就要让你去学习当仆人，去服侍人，我们都不要，我要装备，我要受训。你发现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果说啊，我们现在要开一个有心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的这个特别的训练会，哇，会很多人来参加。就是要有心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特别来训练他们的一个聚会，很多人会来参加。可是呢，这些人他在生活里面，他有没有真实的去服侍？他愿不愿意去服侍人？打电话去关怀人，去探访人，那这个都是很实际的。所以服侍真的是个生命，是个生命，是个生活。是服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这样的服侍呢，都在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与神一同掌权。有一位姊妹，她在聚会以前，她就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她在聚会以前呢，她就祷告。他在聚会前都提早来，然后就很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一定要借着这一堂聚会大大的祝福别人。你看这个姊妹她的祷告，她不是说主啊你要大大的祝福我，充满我，她说主啊，求你一定要借着这一堂聚会大大的祝福别人。她每一次聚会前都这样很迫切的在为别人代祷。有一次主就很大很大的充满她，而且把代祷的执事赐给他，就是只是因为他这样从这样开始很忠心的在为别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所有的追求跟我们有多少爱去爱别人服侍别人是最重要的。追求绝对不是我一直抓我要不是，而是你更多的去爱别人，关怀别人，去为别人代祷祝福。我们有两位妈妈在台湾，我们夏令会同工全时间同工是早上就去，那这位妈妈呢，她就说要跟同工一起去，就搭同工的车一起去到那。去到那里呢，他们两位妈妈就开始擦。我们都是住在那个中原大学的宿舍哈。那中原大学宿舍那个一个房间大概有4个床位，他们两个妈妈就在那擦床位。好，擦完以后呢，他们两个就说：“哦，我们一起来为整个大会祷告。”所以他们两个就在那为整个大会的做出口的讲员呐、为弟兄姊妹要被圣灵充满呐、祷告啊哈、为弟兄姊妹能够睡得好祷告啊，为那个那个这个特会的这个经费祷告啊哈，他就是整个在那为整个的聚会这样祷告。当他们祷告完了，两个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还没开始聚会，他们已经大大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神多么喜欢我们在爱中在祷告中去服侍别人。 常常想到别人，而不是常常想到自己。我最后讲到服侍呢，圣经里面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你们服侍主要什么？要你们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不是说哦，我这一年呢，啊，这个后面的那个同工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所以我才火热的服侍。而我的名字不在上面，所以我就不必服侍了。不是，他说你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这是个命令，我们要常常保持里面的火，而且常常来服侍主。我们看一节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这里讲到服侍呢，就是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的祭物。活的祭物就是它是个死了的，就是它是一个活的，可是却是一个死的，已经被杀了，杀的一个活祭物。他没有自己的意见看法，好，他说你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的祭物呢，这样才是圣洁的，好，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讲到服侍，最重要就是前人当作一个活的祭物献给主，活的祭物献，这个献给主表示你是放弃你的权利，表示你只是站在旁边听他的吩咐。那他说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每一个人都应该当作一个活的祭物来献给主，这样的侍奉呢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在教会里的服侍呢，没有分什么事情是比较贵，哪个事情是比较卑贱，都没有，每一个服侍都是很重要。我记得我以前的教会，不是喜安堂，我一共有在两个教会，我得救信主的那个教会，那我们有一次呢，大家在教会里打扫，那有一个那个排长就来，就看见连长在擦窗户，他说啊，连长啊，你在这擦窗户啊，连长说你看上面，他说一看，哇，将军在擦气窗，将军在上面擦气窗，在教会里就是这样，没有你本来是什么样的官阶啊，你本来是什么样的，在公司里是当董事长的啦，总经理的，在教会里大家都一样，是一个活的祭物献在主的面前，来侍奉他，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再来唱这一首388首颂赞诗选388首，这一首诗歌讲到说啊，我愿意成为无有，唯有在他的脚前守候，愿我这个器皿破碎到空，好适合我主来试用。这首诗歌讲到服侍非常重要的秘诀，除非你破碎，除非我们常常倒空自己的意见看法，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适合这位神来使用。他说只有破碎，他才不会拦阻，使他不受拦阻，只有破碎，他的生命才可以从我们身上流出去。好，我们一起来唱。还有这一首诗歌讲到，他说你用我也可以，你不用把它放一边也好，知道吗？服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方面我们心里火热要来服侍主，可一方面呢，主现在不要用我，我马上安息的站在一边，而不是不用我的时候就说怎么可以不用我，我这么火热要来服侍主，怎么可以不用我？而且我这么有心，我又这么有恩赐，怎么不用我？可是这里讲到服侍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方面火热来服侍他，一方面主你不用放一边，我也很愿意，只要你能够更多的被世人所赞美，只要你喜欢就好，只要你喜欢就好。我想一个领袖，一个任何一个团体的领袖，他的同工如果都是这种态度， 用我也好，不用放一边也好，好，只要怎么样对神的国最有帮助就好。哎呀，这样的同工你一定最喜欢使用，对不对？他们不会给那个领袖不知怎么做好，不会给他压力。那我觉得我们在神的国里，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你怎么来使用都好，你不使用也好，但是无论如何，我就是要来侍奉你的心，我要来满足你的心。我们整个服侍就是要服侍他的心，叫耶稣的心得到满足。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起立唱。